那脱体了以后，他说我不是用眼睛看，也不是用耳朵听，都不是，但是我却可以清清楚楚的觉察周边的人在怎么急救我。我可以停在天花板上看着人家急救，我可以到屋顶上，我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甚至于有的人可以回刹那之间可以回到他的家乡，别的在别的州啊，家里的人知道他死亡了，穿什么衣服，当时他穿着是什么样的，是怎么哭，他都感应得到。就是这么奇特的事情呢。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部分是如此，所以你应该可以了解说，佛在菩提树下死成正觉，可是呢，他呢以这个佛呢同时呢以十方诸佛，而十方诸佛呢也不离一座就能够到佛的这边，这是可以。这种我们这么笨拙的要用我们的空间距离，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的运作，但是我们的那个灵性的部分不是这样。好，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这些人他们都会报告一件事情，他说那个脱体了以后的那个世界就不是人间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用人间的语言来表达的。我所看到那个勉强只能够比喻而已，我只能够勉强用比喻的而已，我比喻给你听，就是好像这样。所以那你刚刚问的什么叫脱体，我告诉你，大部分的人都谈到说就这样滑出来的，但很多人都比喻的说那个浴缸的水满了，这样像那种感觉这样滑出来的。所以我在看那篇报告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华人的文化里都是讲说灵魂出来的时候有从鼻孔出来的，有从嘴巴出来，有从眼睛出来，有从肚脐出来，有从脚底出来，都有的，是不是吗？我那时候我才发觉，我觉得他的那篇报告我反而感觉到比较能接受，就是这样就滑出来了，不拿鼻孔，拿从鼻孔出来，从嘴巴出来，我比较能够接纳。哦，原来是这样。哦，到了时候这部车子已经开不动了，那就滑出来，而不是开着车门，或者说从车子的那个排气管出来，也不是从车子的屋顶出来，都不是，就滑出来，好像人车一体，它就滑出来了。可是滑出来以后，那个世界不是人间所能表达的，所以不可思议。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知道各宗的一点殊妙，就是极乐世界的那个世界不是人间的语言能表达的，但是可以，我相信极乐世界那个是我们内心里的，如果你内心里头没有障碍，很亲，是亲近，没有障碍，没有什么情染，没有打结的时候，你一念阿弥陀佛，可能跟我们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娑婆世界也差不了哪里去，也差不了哪里去。你如果想着那一个人在骂你，你就跳到情染里头去；你如果想着说那个人也是一个人，他现在在表达他的不愉快，就这样而已。我可以了解他，但是我不必把这个事情看得这么严重，你不会觉得那么痛苦，那么感觉到自己受伤那么重，不是吗？无情的东西就是山河大地啊，海边花草树木，你比较不会侵染，人是最容易侵染的，动物也很容易侵染的，叫有情世界最容易侵染的，因为最容易侵染。那么现在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有境界，我们就有侵染，所以我们的智慧常常被侵染给遮蔽掉了，所以我们生活的反而并不欢喜。有一天我看到陈昌文律师 他在讲到说，他有一个小孩子是智能很不足的，他如果出国去旅行的话，他也会把他带去，他不是小孩，他的孩子，但是他也是一个已经是很成年的人了，应该他还是会带他出去，还是会带他。但体现他讲到他心里的过程，他曾经觉得他没有在这个地方有很大的挣扎，也很难过，一直到有一天他发觉，哦，他说上苍把这个小孩子交给他来人间做罪障，交给他一定是觉得他会善待他，才把这个小孩子带给他的。看起来这也是有情的话，但是这句有情的领悟却使他原来执着在那个困境里头的那个结松脱了，然后他的心不一样了。你们去看自己的亲人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觉得我们在谈友爱谈仁义，是觉得希望别人对我们好，而我们变成一个受格，在我们心理学里头称它叫做me，我是受格，情感就会很重。那如果我很清楚的自己很清楚知道，这个心理学里称它叫做爱，我爱阻隔的这个我应该去爱人，我应该去做一些付出的时候，这个爱，那他的情感相对会减少，为什么会减少？所以我们会觉得不舒服，都是因为他那讲那句话我听不进去，因为他伤了我，还是很密的哦。可是如果我想着我的生活里头免不了面对很多不同意见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包括我也会说错话，我很清楚，那么我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我应该也要负起这个责任，我也应该能够比较正向的去面对这个生活，那我就比较不会。就是你谈到这里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般若这件事情，当我的情感解开了以后，我看事情就不一样了，而这个时候我因为情感所产生的生灭心就不一样了。所以佛在这个地方解释这件事情，然后他提到当知无少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这样子去解释的，因为那一个世界不是用人间的语言来表达的。所以超过一切名言道故，他也你就是想要去描述他也很难，因为他超越了种种的文字表达，所有的名言来表达，所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不可说啊，此是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般若就是没有办法定义说这个东西叫做般若波罗蜜，必须怎么样？必须你自己把情感打开以后，你才看到说哇，原来是这样，他也没有离开我，而我跟他也很自然。所以已不可说属彼有彼从彼般若波罗蜜多，你也不能讲说它是属于什么，也不能讲说它是由哪一个地方演出来的，也不是它是从哪一个地方出来的，般若波罗蜜多就很自然的就在那里，而我们自己也在这其中。何以故啊？慧能远达诸法实性啊，那么我们的慧智慧是可以真正的看到那个接触到那个诸法实性，故名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它是永恒的存在。而我们有了它了以后，我们觉悟了以后，我们即使在有情的世界里头，我们也不见得情染啊。所以在有情界里头，我们能够修到不情染，而且不要说都没有情染，我们越少就我们就越欢喜，是不是？ 就叫无染安乐，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看，在六祖坛经里头，你看哦，六祖坛经一开始的是讲慧能啊、哦，他这个听到人家诵经纲经，他本来是这个砍柴卖柴为业的，但我相信他并不是只有偶然间听到而已，他一定平常也有接触，然后有一次听到人家诵金刚经，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他就有开悟了，但还没有到彻悟。可是他是问的诵经的这个人，读经的这个人，你从哪里来，你讲这部经，他跟他讲说从黄梅来，他就跟他讲，他说啊，我如果能够去那个地方去礼拜一次，我该多好。可是当时就有一个人，天哪，他说哎呀，他又要养活他的母亲呢、啊，所以有一个人就娶了银子，说让你安顿你的母亲，你就去那里去啊、哦，去行脚到那边去修，去向他啊、哦、去请法吧。他还没有出家了，是不是？他去了以后，红三个月到那里，啊、哦，到了黄梅，那么这个红人问他。他说你是从哪里来，你要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是从岭南来，我来这里只为成佛，没有别的，只问成佛不问别的。他去古人啊，在第一次入门考试的时候，通常那个考题都不简单，都不那么容易哦。他马上就问，但是你是岭南的人，而且又是葛僚，你怎么能成佛呢？那就看你是不是被这个东西，被这个情染给困住了。以现在的人来讲的话会怎么样？搞不好三字经都骂出来了，你这个不懂得人权的人，是不是？现在不是很讲究人权吗？可能受不了了啊！我问你来，你讲的什么话，可能是这样。但他不是，他的回答说什么？他说对，他说好，人虽然有南北之分，身体也有葛僚啊这个之别，但是呢佛性却没有南北之分。这一天呢，弘忍跟他讲，我说你现在就去作物吧。他跟他讲，他说弟子哈、啊、心中常生智慧，我知道就是福田，不晓得你要找我去做什么。那弘忍更觉得他真的是般若早就已经开启的人，所以就叫他去啊，带他领他去作物踏地。这几个月他也没有上这个大殿去过，就只有在那个地方去这个去舂米啦、啊，磨这些东西的，就在磨坊里头做踏底的工作啊。一直到有一天，你看这个五祖呢，他要传衣钵，所以他这么，他跟他的弟子们讲了，但世人生死事大，汝等呢啊，那么这个终日呢，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米，福何可救？如果你自信迷呢，你得那些福又怎么能救得了你那个般若呢？汝等呢，各自看智慧，你自己去好好用你的智慧啊，取本性般若之性啊，用你原来有的那个般若之性，各做一偈啊，你做一个偈子啊，来成无看，来我看看，如果你已经开悟了，我就会依法付给你。所以做手作很难呢，当时大家都想我写不出来没有关系，是不是？那当时的手作呢就是神秀和尚，所以神秀和尚呢他不写不行啊，所以他也很紧张啊，好几天要写来写去，也很想啊 他不写也不写，那别人想说反正他如果得一波，我就跟着他就好了。所以孙秀呢后来写的这首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他写了这个。但这一件事情写了以后，他写出来了以后，他也觉得不晓得怎么办，让师父，让自己的啊，让弘忍五祖弘忍直接呈给他，所以他最后干脆把它写在那个回廊上。那回廊上本来是要找人家来写这个啊变相图的，所以变相图就是画佛教的图。他就把它写在那里。他第二天早上半夜去写，这样大家读了觉得很好啊，所以大家说赞叹。那五祖看了说很好，那就不必写在这里就好了，不必再把它把这些图哈、就不用再画图了，就写着，就会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啊，这个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写在那里。弘忍五祖呢跟大家讲，照这一首做句子修，免堕恶道，有很多福报，所以安抚了大家。但是半夜的时候，他就找他到他的疗房里头来，他就跟神秀讲，那个句子是不是你写的？他说是。他说既然还没有见性，你再去想想看好了。所以神秀和尚还在想的时候，有大家都在念那首，所以连孩子连童子都会背，所以那个磨坊里头的童子也在背，背什么？背这个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所以他说你怎么背？他说哎呀，你还不知道啊，神会和尚写的字要传法给他了。他说他写在哪里，你能不能带我去看看？所以他童子就带他去，他说我不识字，你能不能念的字给我听？当时旁边有一个叫张日用的居士就在旁念，很大声念给他听。他说这是师父说有大利益的一首句子，就念了。念完了以后呢，他说我也有一首句子，我不会写，请你帮我写。你看他就是不识字的，也不会写，所以他要写了。他说你想不到你这个和尚也会，他说他还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小看初学的人，下下的人他有时候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时候有无意智，所以最后那个张又跟他讲，好，我写了，我帮你写，你念，如果写完了，如果你得了一波，那你记得第一个度哦。他就练了，他就写了，他写的，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一段话只有在今天我们讲大般若经第十六会的时候，我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才完全了解这个六祖坛经的精要啊，一开始就把他最宝贵的东西给放在前面，在这里你可以知道就了解了。菩提本无树，为什么？它无相也无尽，刚刚我们讲过吗？不是，既无相又没有自尽，是不是？它只是自所行处，从那个地方行流出来而已。所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也不是有一个明镜的台子，就不是，是不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里头就这么讲的，是不是？本来啊，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因为般若的本身它不是语言描述，不是色相，而且它本来就不染执。有染执是我们有情染才去在这上头摸几丁明去拌拖打呼，有拖打呼他拌了不要紧，他去拌后的拖粉更加麻烦， 你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你若要拌可以，你若拌土豆腐还可以，你若拌那个土粉、啊啊、那灰尘、啊、那你就不能吃了，是不是？所以人生里头就是叫它容易侵染这样子。那么我们了解了他提出这个以后就写了，写了犹大念了大大为惊讶，嘿，想不到这个出邪的这个好不识字的这个葛僚竟然会这样。所以他看到这种情形，所以五祖弘忍就用鞋子把它擦掉，说他也未见信，把它擦掉。为什么？因为不安抚不行，所以他就找那一个时间到那边去问说：“米熟也未啊？米米是不是？”他说：“米早就熟了，只欠筛摘，只是还没有去筛而已。”所以他看着他站在一个磨坊那里敲了三下，暗示他就是今夜三更啊，三更啊，你到去了。所以三更说法，为他拿着五祖拿着他的袈裟把他遮起来，然后为他说《金刚经》。人家是三更短短的时间就可以把《金刚经》说完，而且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他彻悟，而且在他的彻悟的时候，他啊，这个其主言就是承的他的主这个无主的话，他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重要；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自信就是我们所说的般若，也就是我们的佛性，也就是我们的菩提。这个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台。你啊，现在你应该很了解了吧？所以有时候我们净空老和尚，以前我读经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你要记得读此经解旁经，读旁经解此经，读前经解后经，读后经解前经。这是他告诉我的，我觉得实在是很妙。以前我对佛法，我就是已经出来做事情了，我是有觉已感觉到说生死事大，所以我才又回来学佛。我想要到佛光山去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直希望有机会找一位这个啊解行啊真正这个都很好的师父来跟他读经，跟他学习。我跟净空师父在景美那边跟他这个读经听经学佛的时候，他要求很严格。他说读一部经谈过了，可以读下一部经你再读。我说好，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跟我学，你如果跟别人学你也要告诉我。我说好。有一天我跟一位这个法师谈得也很高兴，他要教我神通，我觉得好高兴啊。但是我呢必须要遵守师父教导的诺言，师父某某法师要教我神通，他连一拜，什么神通？不可以，神通没有学好变鬼通，不可以。当然他还严肃地跟我讲，他说你已经好好在易学上，净空师父有一个章叫易学沙门是净空，有一个章，他盖了一个章给我，是易学沙门是净空，就这样。然后他跟我讲，他说你要注意，你是适合在易学去参悟的人，你不要去碰那东西， 你今天你能在这里也能听到我跟你谈的这些法，我跟你讲我不谈那些东西，但是你一定要真正到这里来，你再学到这就不忍。你真正我们自见本性，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他们三经说法是说金刚经，而且三经的时候他能讲多少呢？所以金刚经这部经简单的一讲，讲到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就已经开悟了，从头到后面全部都贯穿了，是不是这样呢？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看到了真正的见自本性了，我们所谓的见性的，当我见了这个本性，也现了这个本，我们现了这个本性的时候，我们在回来活现成的生活里头，这现成的生活里头好坏就不那么拘泥了，是不是？情然就已经剥落了，是不是？那么一切就自在了，是不是？对啊，所以这段话多么好，我常常念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是他能生万法。所以这个你自己碰到这一个无杂无染的这一个啊，那么能够视自本心，我们这个所谓的本心指的就是指这个般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弘五祖就对慧能这么讲，他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如果你没有去认识到回来自己的这个般若的话，那么学法没有什么这个大利益的。若是自本心呢，那么见自本性即名佛天人师。那么所以我们也不敢好高骛远，一下子说我现在是佛，但是每一个人开的啊，在妙法莲华经里头讲，开示悟入，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那我们开的啊，每一个人程度不一样，开示悟入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欢喜也是不一样。所以你所碰到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困顿，有一些这个不如意，有一些委屈，有一些这个受辱等等的这种事情，你要注意，你只要用情人来看，你就会觉得受不了。但是你只要把那个情然的那块玻璃擦成透明的玻璃来看，那个玻璃还没有完全拿掉，你把那个情然擦掉来看，你就清清楚楚，所以就不会那么样子的感觉到树可忍孰不可忍，你就不会了，你就不会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必须要常常心系念着佛？因为我在系念着佛的时候，我的心跟佛相应，所以佛的智慧会应感到我这边来。我要念阿弥陀佛也是如此，因为阿弥陀佛是48愿成就极乐世界的，难道我们都不成就一点愿就准备要死赖活赖赖到阿弥陀佛那边去吗？话又说回来，极乐世界的那一个阿弥陀佛，那你极乐世界的圣众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华供养十方诸佛， 我们是来这里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所以我们都是从极乐世界那里来的，你们要注意。尤其是你们有时候晚上在唱三宝歌的时候，或等一下念佛的时候，有人很自然就掉下眼泪来，我跟你讲，你真的有可能就是从那里来的，感应才会这么深。所以我们要学会来这里供养，是用我们的法供养，让我们用佛法来生活，活得欢喜，活得无染的啊，那样子的一种那种安乐，佛才欢喜呀。啊，我们能这样子如此就对。所以接下去呢， 这个五祖弘忍跟慧能怎么说呢？他说我给你一个句子，这个句子你请你记得。他怎么说？他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已无种啊，已无种啊，那么无性已无生。意思就是说般若本身是一个空性，但是你如果有情不出情染，你来下这个种，但不情染，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因为有这个心地产生了果。可是你的情，如果是你是情染的种，你一样产生情染的这些。但是如果你没有情染的时候，这个情是绝有情，是绝有情，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因为有这个心地，有这些因缘，就产生了果。而这个果通常啊有各种不同的果，但是我们必须是没有情染的情，叫绝有情来种才对的。那么无情已无种啊，我没有情也没有去种这个种子，那么无性已无生，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产生什么东西，那就叫做断灭啊。所以绝有情的菩萨的行持也就更明显，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了。大般若经就是要引领我们去做大菩萨这条路啊。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都三经这个受法，而且这个把衣钵都给他了。他跟他讲，你现在赶快发阻拦行，还在半夜呢。他说我这个地方都不熟。他说没有关系，这里我很熟，我送你到九江的江邑，然后半夜送到九江。两个人真的划船，一个说我渡你，师父说我渡你，弟子说不，还是我来渡你。然后六祖你看他的智慧有多好，他又把他说，师父明时施渡，务实制度。所以师父好感动，当然最后划船的人一定是六祖，是不是？哎，但是划船过去把他送到那边，又划回来，当然是五祖自己划，是不是？可是他们这两个人的对话，他说以后，他说如是如是，他说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将来佛法因你而大行，会因为在你的手上大行。所以你要了解迷时是度物时度数跌下去的时候，最美妙的地方是什么？它是这个有这么一段话，我特地把它写下来哈。我把它看了，我觉得它实在是非常好的一段话哈。那么他说迷时是度物时之度，度民虽一呀、啊，度的民呢、啊、虽然是一个啊，用处不同，用处不同。慧能啊，生在边方，语音不正。我生在那个南方啊，广东人讲的话，不是那么容易跟别人通，听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啊。我语音呢、啊、不正啊，蒙师传法啊，今已得悟。我蒙到师来传法，我已经得悟。只合自信制度，只合自信制度，意思就是说不是语言，虽然我生在边方，语言不正，蒙师传法，但是只合自悟制度。所以自悟制度并不是语言，并不是你是会讲什么样哪一国的话，问题不在这里，是这个般若你一旦开启情染，一旦解开，那么那个般若一开了以后，用这个般若来生活，用这个般若来学习，用这个般若来面对人生，用这个般若人生结束了以后，用这个般若来觉照人生，拍拍手，就好像这堂课下课了一样，就这样而已。佛法是多么宝贵，佛法就在这个地方看到了最精要的地方了。所以主才就说，哎呀，如是如是，真是如此了，以后佛法因你而大行，佛法会因为你而大行了。所以你大般若经你也有信啊， 也许你还没有读到第十六会啊，也许你，但是你有些能听到讲纲要摊上十六会，而、啊、你又有能够今天能够这么样子的这个有这个机缘去接触回去这个六祖坛经里头他在传法过程当中所谈的，你应该雀跃踊跃才对，而且也是觉得是这个真的是周边六种震动，可不是昨天的那个地震，而是我们内心里头所得到的那种感动是多么的多么的亲切，是这样子哦。我们了解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分啊，你能接触到这里来，然后这个你慢慢觉得你的生活当中，你等一下你就去看你在念佛的时候要用你的般若去跟他相应，你等一下唱三宝歌的时候你开始用你的般若去觉照看三宝歌的歌的歌词，你就会发现你每一次唱三宝歌领悟都不一样，每一次唱三宝歌都会从自己都会从一些障碍里头解出来，所以没有一天你可以不读经，没有一天你不再读经，因为你当你开启了以后，经其实三藏十二部经论也都是从般若生的，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般若呢，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觉得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啊、哦，我看到大家刚刚那种神韵，以及我自己讲的人所流露的东西，其实都是佛给我们的，而且是当刚刚那一刹那之间，我们其实是在佛怀里头。你就是离开我当当那一刹那之间，你要我再来讲一次，也不见得有这样子的气氛，也不见得有这样子的这种语言的流露了。所以我们珍惜，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好，记得念佛的时候，一定用我们的，就用这个般若啊，然后让自己呢，这个感受到只有这个般若啊，这个般若没不是任何文字是能表达，它无相不可说，这是般若就在你的自己的本性，就在你的自性菩提里头，我们用它来念佛。